好，我们继续上课哈。导师在文法区录章这里介绍的三种人或者三种心，下品、中品、上品，其实他只是对于后面五乘共法、三乘共法跟大乘部共法章做一个先一个简单的介绍。其实他真正谈到真上心的时候应该是在五乘共法章，那谈到出离心呢是在三乘共法章，那谈到菩提心呢是在大乘部共法章。所以大家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那么就是学习佛法能够坚持到底，那如果你都能够坚持到底呢，那这三种心那就能够全部听完，就是整本书要上完如果是换了老师我就不知道了哈。不过基本上凡是要介绍导师的著作的话，我想这个都是蛮好的内容哈。纵使不同的老师，那我们都能够呢能够来跟大家一起学习。那中品人就是发出离心，就是观人天善道的不究竟，就是他这个三品呢，他就是最主要分下中上，就很像我们三层楼，我们现在是几楼啊？二楼嘛哈。那如果是算三楼的话呢，就是一楼、二楼、三楼。那我们下品人就是发真上心呢，就是一楼；二楼呢就是出离心；三楼呢就是菩提心。所以到后面导师会讲，我现在先讲一点也没关系。我们如果要学习这个菩萨法，就是菩提心大乘三楼最高上嘛，我们说嘛最高上品人嘛菩提心，那我们要不要一楼，要不要二楼？要。纵使你坐电梯啦，你都要经过一楼二楼，对不对？所以纵使是学菩萨道的人，他可以说直入菩萨道他不一定要先证二圣果位或者上了天然后轮回再证入佛果，不用，他可以直入。那直入呢，他也不是说不经过一楼二楼，只是呢他在三楼看下来的话呢，一楼二楼是他包摄在他的里面他含容在他的里面所以你看我们所谓学习佛法的人这一种学到越高越大呢，他不是孤芳自赏，他不是，或者树大招风，刚好都不是，他刚好是爬得越高啊，像佛果这种最圆满嘛，他反而是能够容摄底下所有的一切，不管你是钝根劣根，你是山徒，你是善道，你是外道什么，他都能够包容，那这一个才是真正所谓的佛道。所以慈悲心它不是相对于他，或者是说有选择性，或者是说从自我为出发，那一种慈悲的定义才叫做慈悲心。真正的慈悲心它是打破了这一种我们凡夫世俗有的一种固有的观念，固有的价值观，你粉碎了，那我们所作所为也许你看起来也许不是为了自己好，但是他所发的心是广大无边。因为比如说你看我现在我说我要吃饭那我这个发心或者我要做善事，我们的发心都会限制于我的这个我的形象，对不对？你看现在比如说我是小员工，那你所发的心你就说我只有小员工那我能做的事情就是那么多。那如果我是一个国王，那你所发的心呢可能就会比较大一点，所以他所作所为就要顾虑到整个国家，对不对？整个人民。那如果是说我们是成佛的话，那他所包含的底下所包含的是一切众生，虽然是佛说他是度有缘人而已但是那一种心量，那一种界限的分别早就粉碎了，才可以说度化无量众生的心。那如果是我们有限有量的话，那个都不叫真正叫做大悲心 啊、哦，有限有量的，就是上个礼拜我有跟大家讲的，我们发的慈悲心、发的善心是有对象、有选择的，那个都是叫做有限有量，那个不叫做无限无量啊、哦。当然啦、啊，相对于圆满来讲，我们现在慢慢能做一点就算一点来讲呢，这个还算是真上的嘛。我们讲啊、哦，这比三途来得好嘛。但是要追求圆满的话，当然这个也要超越。OK， 那我们先观人天的不圆满，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一楼还不够，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在三楼，所以我们要知道呢，一楼二楼只是我们的基础，所以呢到中品人也一样，他如果要到二楼的话，他要知道一楼不究竟，乃至他了解过后呢，他要舍弃才能够上来嘛。如果你念念不忘走在楼梯半中间那边不上不下，或者你在电梯卡在中间不上不下，请问你能到二楼吗？不能。所以修禅定跟修智慧一样、哦、它有一个动作叫做厌下心上，这个呢是最基本的，就是你真上有心、哦、有真上作用、哦、才能够厌下心上。比如说我现在学佛，我就是厌凡夫的苦恼心，涅槃的快乐，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哦、对比的心，你才能够真上的、哦、才会有那个好药，有那个善法欲。如果我们对于下的东西都看不出它有什么过患，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不愿意舍弃的，我们不愿意舍弃。比如说你没有来到二楼，师父跟你讲说你来二楼啦，二楼有一个玉佛很大尊很庄严，但是你说我在一楼看的那个就很庄严了，我不一定要到二楼啊，那这样子师父怎么拉你，你都希望在一楼，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你不踏出这一步呢，你没有办法上二楼、哦、所以我们要有咽下心上的心呢，才有办法呢那放下一楼上二楼、哦、那这样子你就会看到不同的景色，不同的世界。那上极乐世界也一样啊，如果我们念佛要上极乐世界，你看他都有一个观念叫做什么呢？厌离，厌离什么？厌离什么？念佛法门啊，他是厌离什么？厌离月球，还是厌离月亮？厌离什么？厌离娑婆嘛，没有听过吗？有吧？阿弥陀佛，竟然没有听过厌离娑婆。他阿弥陀佛净土，他就是有一个清净的净土。那他为什么要说厌离娑婆心乐净土呢？就是你如果是拖泥带水，或者是说你放不下这一切的话，娑婆世界一切的话，不可能能够到极乐世界去。所以咽下心上是修禅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们下一章、哦、讲到五顺功法修禅定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怎么咽下怎么心上，它有方法的、哦、如果我们念念不忘、哦、永远都是这样、哦、那这个处离心也一样，我们就是咽，我们就是看到人天善道的不究竟，那我们心热解脱，这个就是中品人，就是出离心。那真上身心的人天福报虽说不落恶趣，但是呢而且是向上精进，但是进步又进步，终究是三界以内的流转，并不能得到究竟的地步、哦、究竟就是出离三界、哦、出离三界。好，看三十五页，如升天，从欲界天到色界天，从色界天到无色界天，一直升到非想非非想天，再也不能上进。为什么？对啊，没了啦，给你上完了啦。非想非非想就是最高的天，也叫做有顶天，非想非非想天也叫做有顶天。会写吗？有没有的有，就是有没有的有啊，有顶天。为什么叫有顶天呢？啊，这个有哈、哦，就是我们三有嘛，三有啊，三有，三有就是欲界有，还有呢，色界有，还有 ，OK， 无色界有，就是所有三界里面的友情最顶的了。最顶的了，没有再高的了，它的顶 的天就叫飞翔飞飞翔天，所以它的译名也叫有顶天，最高的一层天，在有众生界来讲它是最高的了。那终始升到这种天，老师说一旦业力享尽又开始堕落，那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像第四天大梵天等等，为什么呢？因为天道呢多是享福，在天道很难能够修善业，也很难能修不善业。为什么？比如说无色界，你看我们人为什么会起恶心，为什么会起嗔心？因为我看得到你嘛，看得到那么清清楚楚，你那个眼神，你就是看不顺我，是我就是要起嗔心。在无色界的众生，他根本没有这个物质啊，只有心念，所以呢，他没有一个物质所缘，他根本不会起嗔心啊，没有一个对象啊，明白吗？所以天界的众生，他们要造善恶业，其实是很困难的哦。所以凡是造善业，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其实造善业最根本的地方是哪里？人间。所以人间是五趣的枢纽，就是你要上天要堕三恶趣，人间是根本。所以天人为什么享尽了业报呢，福报呢，他会堕落恶趣或者堕落人间呢？是因为他要继承他过去还没有受报的业力。那如果他说他过去造过地狱的业力呢，他天人享尽他就会堕落地狱，明白吗？那他是人间的话呢，那他就会堕入人间，所以这些就是天道跟人道等等的差异，所以人道还是最好的，人道还是最好，虽然有一些事情我们要用克制或者是忍耐，但是这一些由我们做起的话呢，都可以磨练自己的习气。好，第二，引发出离三界的解脱心。老师说由此深刻理解，感觉到三界无安，犹如火宰。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嘛，犹如火宰，就好像自己那个被烧了，家里被烧了，那么苦难，而发起出离三界生死的志愿。能这样的发心修集出世的法行，那就能够了脱生死，得涅槃的解脱乐。所以出离三界并不是说，大家会不会有一些，我曾经就是有遇到一些很好玩的一些初学，他们说师父出离三界那我们要去哪里呀？出离三界要去哪里呀？因为我们都希望就是有一个地方嘛，那你说出离三界断烦恼，出离三界去哪里呀？如果你还希望去一个地方的话，你就不可能出离三界了，很简单的就是这样子讲。因为你真正要出离三界，它是破我所嘛，最根本的就是没有我执才能够断烦恼出离三界。那既然没有一个我执，那你怎么可以想说有一个东西要去哪里住呢？怕没有地方住吗？就不会。我们凡夫就是因为有无明，才会怕说怕这个怕那个，怕现在呢不见了，也怕未来，怕死后怎么样，那顾虑很多。那这个就是呢我们凡夫对于这个命的执着的我执很深。好，继续。解脱的快乐呢就是离去烦恼，那与世间的快乐呢不同。为什么？因为世间的快乐都是乐极生悲，苦去乐去苦来，这一点完全不同。那如果彻底的了脱生死，不再流转，比起下世道的人间善果当然是究竟的多。那出离心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声闻乘，一个是缘觉乘，也叫做独觉，也叫做辟支佛，大家知道吗？有一些初学我写一下。它缘觉呢，它有好几个翻译，一个叫做辟支佛，辟支佛，然后呢也叫独觉，这三个都同样的意思，都同样的意思，独觉， 那有些人是解释说这个缘就是观察十二因缘而觉悟，所以叫做缘觉。独觉呢就是自己不用靠老师的，他自己可以觉悟缘起法啊、嗯、自己觉悟。那必知佛呢，这个是有一点是那个音译词啊，梵文的音译词。大体上呢，导师觉得说这一种发心跟结果呢大体相同、哦、这两类圣者。那发心影响业果，就是上面所讲过的了、哦、如果我们发出离心、就是纵使修大乘，充其量也不过是正入小乘而已、哦、那这一点我们、应该可以了解。那所谓什么叫做出离心呢？什么叫出离心啊？不要再三界，还有呢？什么叫做出离心？离家出走的心就叫出离心，出离烦恼，没有生死。还有呢？所以这种心到底是什么心？我们现在有吗？我们还没有出离生死呢。对呀、啊，那我们这种心怎么可以升起啊？对，出离也可以叫做就是我们厌离娑婆，厌离有情，就是我们像三身共法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们介绍，就是真正要修出离行，我们说发心过后要修行嘛，你发出离心修出离行，出离行最主要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四圣谛，一个就是缘起法。四圣谛呢就是苦集灭道嘛，那我们如果能够知道呢，人间有八苦，五蕴炽盛苦，那这些苦我们知道呢，我们会想彻底的离开，或者呢不要再受这个轮回的苦。所以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其实我们不管是突然在街上被人家打，你问说师父我们要怎么观照比较好，我们学佛的人要怎么观照，突然你被车子撞到，你说我要怎么观照，你已经被撞到了观照什么，对不对？被撞晕了咧。所以我们有时在无常还没有来临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在平常要观察自己身心啊、到底是属于苦啊乐的时候呢，其实终究佛要讲的话呢，他一定是讲究竟的，就是你不要再轮回的话，你不会再有这个有情生的话，那就不会有这样的苦了。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任何的烦恼都来自于因为有一个身心，大家承认吗？你如果没有这个身体、哦、你如果没有这个身心、哦、一切事情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的呢。有没有觉得跟我没有什么关的，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身体，所以呢冷气不够冷了，跟我有关，冷气太冷了也跟我有关，对不对？都因为有这个身体。所以你看到他说出离三界呢，就是因为你彻底的不会离，不会再受这个有的轮回，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最究竟的。但是当然呢、啊、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这个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境界啊，但是我们凡夫要怎么从善心慢慢到这种出离心，这个阶段是要慢慢适应的啊、哦，适应的。所以如果是我们这种出离心没有发得正确的话呢，我们会变成很自私的哦，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世间的一切呀、啊，都你都觉得说修福报也没有意义，做任何事情也没有意义，帮助别人没有，为什么？你不断在累积下辈子再来人间而已啊，你还不是继续轮回嘛，这个不究竟啊、哦、所以你就不会喜欢这些心态呢，其实不是真正的出离心、哦、他是觉得他不圆满，但是他不会厌弃他。如果你厌弃他，其实你怎么教导一切众生嘛？不是所有的人都希望来学佛的呢。 那你对于那些不学佛的人我们怎么办？至少让他学习人天善法，明白吗？啊、哦，好，我们下面还有很多、啊、上品人。上品人第三、哦、就是发菩提心。那菩提心呢， 其实为什么要叫无上菩提心，或者为什么要叫无上正等菩提呢？为什么？为什么前面要加一个无上？大家知道吗？啊，最高，那就证明下面是不是有几个也有菩提？就是菩提这个用词啊，是不是别人也可以合用？佛才是最上的嘛，因为它无上嘛。也可以用嘛，对不对？哦，那其实哈，在佛经里面哈，尤其《阿含经》，它谈到的是三种菩提。请问菩提是什么意思？菩提是觉，对不对？菩提，你看哦，你们大家都知道是觉嘛，哈，觉。请问这个圆觉有觉吗？有哈，有吗哈？嗯，所以其实菩提哈，在《阿含经》里面是三种菩提，一种呢就叫声闻菩提，就是阿罗汉呢。为什么？因为他也是觉悟的啊，处理烦恼的啊，所以才叫声闻菩提。第二呢，就是这个圆觉菩提啊。第三，无上菩提，就是我们的佛菩提。所以他在菩提前面，如果我们要说是佛果的话，那要加一个无上或者正等觉菩提哈。那这一点大家应该先有一个概念。好，再来就是所谓佛的果位呢，是圆满一切功德，而且是统摄一切功德哈。所以发菩提心就是上乘佛道的大志愿。观自利的不圆满，那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解释，就是说中师道的出离心虽然是究竟解脱，但是它不够圆满啊，感觉上呢有一点偏重于自利。为什么？因为它急求解脱嘛，它急求解脱啊，那没有发生生世世来人间救苦难众生的悲愿，那这一点在导师来说是不够圆满哈，在佛道来说。自己这个譬喻呢，我觉得导师好像形容到有一点夸张了哈，就是他说好像一个人游泳哦，登岸，他看到亲朋好友在水里竟然可以无动于衷躺下来休息，他说这个是中士道哈，就出离心。阿罗汉这种，我觉得好像有点太过夸张了一点哈。因为导师在后期的书里面哈，晚期的书，像《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他有讲到，就是真正的声闻呢，他并不会自私的；真正的阿罗汉呢，他还是随分随力的度众生。像富柔那，有听过吗？富柔那没有听过的举手。你听过这个名字还是听过他的典故？典故嘛哈，好，我简单讲，因为有一些同学没有听过哈，就是他想到边地去度众生，那佛问他说，你到那个村庄去哈，那些人很凶哦，他会拿石头丢你哦，他说没关系啊，他没有拿棍打我啊，他说有一些人会有可能凶到他会用棍打你哦，他说没关系啊，他没有用刀杀我啊，那佛说搞不好最恶劣的人会拿刀来杀你哦，他说没关系，反正这个五欲色身我已经解脱了，这个我不在乎，他要杀就让他杀啊。佛陀说 OK， 你考试及格，你可以去那个村庄度众生啊。富柔那很有名，就因为他说法第一嘛啊，那他的悲心也是很强，他不畏生死，也到那一些边地去弘法。那导师哈，在《阿含经》也举了好几个譬喻，就是一些阿罗汉其实他并不是没有慈悲心，只是他要做到像菩萨生生世世来人间就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见到过后啊，就只有七番生死，不管你怎么24小时不睡觉拼命做，那只有七番生死，就是七次来人间而已。所以你看那个时数，那个次数就很少了，对不对？那菩萨呢，他是要无量阿僧祇劫来人间度众生，来六道度众生，所以功德当然是不同了啊。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是可以理解哈，所以 也不用说，就是所有的阿罗汉都是这样自私的哈。我想应该不是。在《大比婆沙论》还有提到那个谁啊，须菩提。须菩提是什么第一？解空第一。《大智度论》呢，还有称赞他为无争第一，对不对？这个无争哈，在这个论点里面解释的非常好。他其中有一点呢，说有无争三昧的圣者哦，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如果他托钵，他知道那个村庄的人，啊，因为看到我长得这么丑，非常不高兴，心情会不好，会吃不下饭。那这个阿罗汉呢，他会觉得他不到这个村庄去。就是如果外在的众生都因为自己起烦恼、起埋怨的心，他宁可饿死都不去托钵。无争三昧的圣者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出家人，我有听那个菩提比丘讲，在一些国家被舍弃，被遗弃到非常的严重，乃至被排斥、被毁谤。在锡兰曾经佛教没落的时候呢，被那些外国人形容出家人，他们形容是什么呢？因为出家人在南传他们是穿什么颜色？请问他们穿什么颜色？金黄色，对不对？他在锡兰骂那些出家人是什么？黄鸟呢？黄鸟就好像那个蝗虫过境，然后呢就怎么样，什么都没有了。他们认为出家人是好像吃饱没事做，就拿钵，每天不用工作拿钵去托钵。所以在锡兰曾经有过这样的法难。那这个菩提长老讲过后，也是就希望我们出家人要多多争气。所以佛陀在阿含经曾经也有过这样，那他到一个村庄去托钵，那个农夫就跟他说，师父啊，我们在耕种那么辛苦，你只是拿着一个钵每天早上走到我的前面来，而且还要我煮好的饭给你吃，你们不会工作吗？你还那么年轻又那么庄严，一定很多人要请你了，佛陀就跟他讲说，世间有很多种职业，你的职业就是农夫，我的职业呢就是呢心灵的老师，心灵的医生。那凡是众生有苦恼来找我的，我都可以把他安顿身心，教他断烦恼的方法。所以呢，这个也算是我的一个工作，我的任务。那讲完过后呢，这个农夫就讲说，哦，原来如此，所以呢我要供养你啊。我想我现在开始我很愿意，没有埋怨的，每天都愿意供养你。那佛陀就跟他讲说， sorry 啊，对不起。为什么？因为呢我说法不是为了吃，不是为了你的同情，所以呢你供养我不接受。所以呢他可能隔天过后还是恢复正常了，只是当下呢佛陀说，我们真正要度众生呢，并不是为了名闻利养，我们这样子去做呢，才真正达到那种净化人心的任务，那这一点在佛经上也有。 OK， 好，第三引发自利利他的菩提心。有人不愿独善其身，不愿意自己解脱，而发心自救救人，自利利他，希望能跟一切众生同登彼岸。但这怎么样可能呢？唯有佛才是有这样子的大志愿，就是成就大智、大悲、大愿，才彻底的救众生。这样以佛为榜样而发成佛的大志愿，这就是菩提心。我们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对不对？你看我们希不希望跟家人、跟自己的亲戚好友一起学佛？希望，对不对？但是真的能够呢，一家佛化家庭真的能够做到那么圆满，其实好像少有呢，是不是？谁家庭非常学佛精进，都是一起来上成佛之道的，举手看看。你们家里都是派代表来的，对不对？派一个来代表啊，学完再回去跟他们讲啊。那通常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心，就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话， 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就是关怀，怎么去诱导，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啊。那通常我们的希望别人疼惜我们，别人爱护我们，但是我们很少愿意去爱护别人，这一点是通常是凡夫是比较难做到的。所以你就是世间才会流行说一个媳妇跟一个婆婆都会在儿子的面前呢问说，你爱我还是爱你的妈妈，都是喜欢问这样的问题哈。这个就是呢，我们不容易爱护别人，我们希望别人爱护我们。那到最后呢，这个先生非常聪明，他怎么答呢？他在妈妈的面前就说，我一定，如果两个掉下水，我一定先救你。那他在他太太的面前就说，如果你掉下水，我也先救你哈。那就是让人心安了，没办法，因为世间就是这样啊。一个人救不到两个人啊，没那么厉害了哈。所以这个就是相对的，我们要怎么培养这个对众生自救救他的心，那这点我们可以学习哈。好，第四，勉励成佛为目标，那这个就是菩提心发起修菩萨行，自利利他到圆满究竟成佛。那佛的大涅槃呢是最圆满的哈。最主要就是秉着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目标为菩提心的根源哈。那这个是上品人或者发上上品的人的心啊。好，下面呢接下去就是要提到就是相依相摄。依下能起上。就是比如说刚刚我们举的三层楼，一下层楼呢能起上层楼，对不对？一上能摄下，就是你如果是在顶楼，你就能够包含底下几楼啊，能够含摄它。那我们看下一页，随机五三意，归集为一大。那这里呢，五三意呢，随因为根基。在解脱烦恼来讲，你有五百由旬，有三百由旬，后面会讲了哈。那有些只适应解脱生死，那你也许要行三百由旬，那你要成佛要走更远，五百由旬。那但是呢，终究呢，大家还是会回归佛道的哈。这个是依《法华经》来讲。那中间的这个图呢，因为书本的图哈，我的电脑也是刚刚好可以操作而已啦，所以画那个图我不太会画，所以大家翻开书本你看那个图怎么样的哈，原本的图是这样的，那么漂亮的竟然被我弄成是四方的。你们有带书来吗？55页哈，你看55页，你看这个图就是这样的，你看师父竟然把那个图画成这个样子，你们没有觉得很好笑？不会，想不到你们那么有善根。但是那个意义哈，都是如此啊，就是最上面的第三层就是大乘，中间呢是三乘啊，最底层呢是五乘，就是人天善法啊，出离心还有菩提心。那这里它的关系非常简单，就是由上而能够呢。由下起上，就是我们要成佛道啊，要修大乘呢，要先学习什么叫做端正法，就是人天善法，那再来也要学习声闻的出离心，再来学大乘的菩萨心啊。那依上能摄下，就是刚刚说已经讲过了哈，真正的大乘呢，它是能够包容所有的一切根性，而不是呢跟其他的根性对立、跟排斥、跟排他，这个不是真正的大乘。哦，它是能够包容的，它是能够包容，那个才是真正的大啊。为什么说要先有五乘的基础呢？佛在阿含经有说啊，先修端正法，然后呢再说正法要，这个是佛说的一个诸佛常法，下面那边会有，就是这一部经这一个句子啊是非常有名的啦。在阿含经里面是非常有名的，就是佛说法的次第呢，一定先说端正法， 自说正法要。那这个是说法的次第，佛说法一定是这样，就是端正法，就是布施、持戒、升天三端正法，三福业，我们讲过了，对不对？三福业，端正法。那如果我们呢都能够止恶行善，相信因果，修善法，那当然要讲正法要，我们才能够兴受。正法要就是出离心，还有呢菩提心啊，正法要。所以这个呢，就是出离烦恼的心的法要。所以呢，这些是我们应该要了解的。所以端正法，也就是我们那这个地方所讲的，就是人天善法啊，人天。所以我们到下一章哈、下一次上课五尘供法那个地方哈、讲得非常非常详尽，包括连那个地狱道哈、导师都讲得很详细，地狱啊，就讲得很详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慢慢读哈，觉得真的，这本《成佛之道》真的是蛮好的哈。OK， 我们来看36页那个表格底下，第一，依相依来说，就是依底层能建立中层，依中层能建立上层。我想在这个基础，大家很容易明白了哈。我们看圈圈的地方，圈圈就是龙树菩萨说，有找到吗？依德增上生，见德决定圣。决定圣呢，就是中跟上的究竟解脱，就是出离心跟菩提心。中上啊，所以中你放一个顿号，中跟上放一个顿号啊的究竟解脱，决定圣。那所以前面的以德增上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下品，有没有？真上生心，所以那个真上生啊，就是真上生心，就是人天圣，就是下品人。见的决定圣呢，决定圣就是你修了端正法，你要修出离心也可以，你修了端正法修菩提心也可以啊、哦。但是呢，次第呢一定要先修端正法。这一次第呢，在阿含经就是诸佛常法，过去、现在、未来佛说的法次第都如此啊。哦，再来提婆菩萨，有看到吗？提婆呢是龙树的什么呢？龙树的什么弟子啊？不是他的儿子哦，他的弟子啊，他弟子。那龙树菩萨很长寿哦，非常长寿，100岁嘛，跟我们导师一样100岁哈、那提婆呢提了一个偈颂很有名哈，就先遮止非福，中间破除我，后断一切见，若知为善巧。那怎么解说呢？第一，遮非福，遮止非福就是离善离恶行善的下四法。破我呢，破除我执解脱，就是无我解脱的中四法。再来断一切见，见就是我们凡夫的戏论，尽一切烦恼戏论呢，就是上四法，所有的烦恼习气断尽，这个就是上品人佛道。能够知道这一先后的次第呢，才能够于一切佛法得到善巧。所以提婆菩萨又说，正等觉说此方便如梯级，好像阶梯一样，好，一步一步上去。那相色呢，我想这个也很简单哈、我们看最后一行，如法华经说，二乘为300由旬，大乘为500由旬，所以500由旬当中就含色的300由旬，对不对？这个很容易理解哈、那300由旬就是500由旬的中间休息站。所以这一相色的见地呢，融摄了一切佛法。那在汉藏就是汉传的智者，还有藏传的智者，就是太虚大师跟中阿巴大师呢，共同讲的一个证件就是这个共字，大家共学共证。 OK， 继续就是随机立方便与唯一佛称之别。那随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呢佛要立种种方便，所以有五乘人天声闻缘觉菩萨，还有三乘声闻缘觉跟菩萨，根基不同，法门当然也就不同啦。 这个在后面就会陆续介绍哈。那唯一佛乘就是菩萨乘或者叫佛乘，所以一般在阿含经里面讲的三种菩提或者讲的三乘，其实它是声闻乘、辟支佛乘还有佛乘的。如果按照阿含经来讲，它应该是佛乘，佛它可以包含菩萨的，因为佛是果嘛，菩萨是因，所以在这里有讲说菩萨乘呢它是因为，佛乘呢是果德啊、哦，其实两个都一样的。那如来出世的本怀呢，就是无非令一切众生皆成佛道。第一个圈圈，这不是说一切众生都要成佛啦啊、哦，归结就底，那有一乘法就得了，就是一切就是条条大路呢，怎么样呢？回归罗马，回归大海了哈，条条细。就是川流哈，回归大海。那刮胡一声闻乘就是得涅槃，但是呢，在法华会上呢，认为这只是方便，这只是菩萨的过程，菩萨道的一个过程罢了啊。所以修声闻道呢，这个只是一个终站，对菩萨道来讲。大智度论讲说，二乘的智跟断呢，就是菩萨的无生法忍。二乘就是声闻缘觉嘛。智跟断呢，智所证的智，断呢所断的烦恼，这个是菩萨的无生法忍哈。那法华经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那这一点，我想大家也是耳熟能详了哈，就是一切回归佛道，一称或者佛称。所以下面三一称或者大称呢，它只是对于人啊，有些人觉得不同，其实它是一样的啊，一样。大乘呢只是相对于二乘而说，一乘呢只是在一切都能成佛而说啊。那佛乘呢当然是着重于因位，就称为菩萨乘，着重于果德就称为佛乘啊。这个我想大家不会很难理解的。好，看最后一页，38页，归集一乘。38页哈，不，这个是读智哈，智嘛，智，不智于中下，亦不弃于中下，缘色向佛称啊，不谤于正法，不知就是停滞嘛哈，那就是停留的意思，那不停留于中下法。那佛法的始终历程啊，上来已经说明，但是呢，就是如果修学佛道呢，不应该停在这中或者下士道，啊，这不是真正如来的本怀。但是呢，虽然不要停留在那里，但是也不应该遗弃。为什么？那这都是呢学菩萨所行的道路之一。菩萨所行道都是成佛的法门。那不管我们修人天或者处理，都是菩萨的一个资粮啊。所以在大智度论有说，菩萨是遍学一切法。菩萨呢，也许大家会问说，哎，释迦牟尼佛他说一切智，但是释迦牟尼佛会电脑吗？他会问这样的问题的哦。现在的人是这样问的哦。释迦牟尼佛会不会打 game 嘛？会不会打电动？如果按照逻辑来讲，菩萨的根性遍学一切法来讲，他要度尽一切众生，如果菩萨跟佛在世，他还是会去学呢。嗯，这样才吻合逻辑嘛，对不对？不然你说你要度化这种苦恼的众生，哎，我七月份去美国的时候，有一个纽约的家长跟我们的法师，其中的法师读心理学的一个法师，谈到他孩子的问题，就是他的孩子放弃国高中不要读，就是在家里打电动，怎么教都没有办法，而且美国很重视人权嘛，他没有办法对他孩子有什么办法。那我的这个同学呢，他是在澳洲读心理学，那他就教他一个方法，就是你陪孩子玩，你陪他一起玩啊。因为呢，他曾经就是把电脑丢掉，打烂掉，然后呢，他先生又买一台给这个孩子继续玩， 因为爸爸不是常常跟他相处，但是他放工回来看到孩子那么苦恼那么不开心，他还是希望孩子开心啊，所以他就买一台电脑又给孩子玩。所以当妈妈的很难做，他不晓得要怎么做，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师父呢到后来就教他，就是你如果要让这个孩子呢啊，就是慢慢知道说父母其实纵使是不是很赞同，但是也不是排斥，那我们如果能够让他感受到我们也愿意学习，只是呢我们笨手笨脚的啦、哦、年纪也 有一点啦、啊、你要跟他拼那个过关，可能你过不了一关，每次都停在那边、哦、打不过去。但是孩子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愿意跟他一起、哦、有时他会觉得我们信任他，或者他觉得他所做的东西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时候呢，他会愿意跟我们沟通的。你看我他孩子会跟长辈会觉得我们有疏远有距离，就是我们很希望长辈对我们所作所为都觉得是有意义的。这个肯定呢要先给他有一些价值观，那慢慢在观念上要怎么调整他，这个是慢慢后续的动作。但是先前我们要让他，所以我们四色法里面有一个什么色，同四色，就是这样。当然同四色你不能说啊，我现在是修菩萨道的师父哦，哦，我现在看到这个众生在那个 disco 里面跳舞，我就跑去 disco 跟他一起跳舞，我为了要度化他，明天联合报头版呢，就是这个师父呢在呢台北呢跳舞哦，这个也不行。所以有时哈、哦，当在家菩萨也有好处的，就是这样。你看你们进去没有人说你是学佛的，你不可以进来，会这样讲吗？没有啦，你戴一个墨镜，谁认得你啊？对不对？啊，故意又画一个胡须啊，点一粒痣啊，谁认得你？对不对？所以啊，好处也在这，坏处呢也在这。为什么？偷吃容易嘛。对不对？所以这一点也不好。所以你看哦，出家众有出家众的好啊，在家众有在家众的好啊，各有优点。所以我们要大家合作，佛法才能够兴盛啊！哎，要这种场合的，那我们就要啊，大家多多帮忙去救化这种众生。那如果是没有什么特殊的，那我们当然出家众也可以帮忙啊！哦，嗯。所以要偏学一切法，我觉得这个是在理论上来说是一切都要学的啦！哦，嗯，纵使现在不是很感兴趣，但是为了众生，所以你看菩萨道他有一个先前的条件，就是为了众生什么都愿意，这个是非常难的。这个是要先把我执、哦、降到最低，究竟来讲连我执都要破除才有办法。否则你看你喜，比如说你去度化一个众生，他喜欢吃辣的，你最讨厌吃辣的，请问你怎么培养啊？陪他吃啊，吃到一直流鼻涕哟、哦，是吗？不给他吃就好了。哦，他喜欢吃就给他吃哈、哦，但是他会觉得你不谅解吃辣的好处啊。所以我那个我有个学生，然后他讲的很有道理。我因为这个问题刚好是我每次上课我就讲吃辣嘛，我说如果我们常常吃辣、哦、培养那种习气啊，我们说串习力会影响我们下辈子嘛，对不对？你喜欢吃辣、哦、喜欢到有一些人很严重的、哦、他可以辣椒当菜吃的、哦、我说这些人搞不好下辈子、哦、他不是喝奶，他是喝辣椒的，一出生就喝辣椒，因为他串习力太强嘛。那我这个学生听过后呢，他就下课后跟我说，老师，我现在要把你慢慢同化，你没有发现吗？你每次吃饭我都会放一点点辣让你吃，那你吃久了你就可以慢慢18%的辣，20%的辣，30%的辣，就跟我们同类吃到100%的辣。其实真的要度化众生呢，有时也是要这样坚持的。我觉得哎，也有理的哦，真的有理，就是你要坚持的，要坚持慢慢无形之中跟他会觉得你跟他打成一片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跟他同四色，否则其实都是对立比较多、哦、所以其实真的是逐渐啊，慢慢逐渐的。 OK， 好，再来第二。第二，原色向佛称，不谤于正法。回谤正法有两种人，第一个以为某境某经某法不是佛法， 这类谤法可说人人都能够发觉，知道远离、哦、那这个很简单。再来第二，取小舍大。老实说，有些人以为我是大根基，所以不需要学这个阿罗汉，也不需要学这个人天善法，因为我是大根器的，我一学就直入佛乘。今天我在早上上课的时候，我给学生辩论比赛，我是问题学生呢，我上课我都会问很多问题的。那今天我遇到这班学生呢，我真的是被他们打败了，因为他们平时上课就像大家这样好乖哦，哦好乖。我给他们辩论的时候，他们竟然有人拍桌子，你知道吗？我给我吓了我一跳，你知道吗？而且那都是你中哦，啊，因为他们要辩论嘛，他为了就是要讲说我修菩萨道好，你修声闻道不好，啊，讲到要拍桌子。我就过后呢就跟他们说，你看哦，因为他们讲了一个观点哦，就是有一点瑕疵，就是说我们修大乘菩萨道的人呢，为什么比你们声闻道阿罗汉好呢？因为我们是立根人，你们是顿根人啊，那等等的比较啦。当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成佛之道大家都有上过，但是有一点哦，导师提到的我们常常会忽略，就是其实菩萨啊，他并绝对不会舍弃不要学习这种的。很简单，你不学习他，你怎么去教化他？你没有这一方面的尝试，他根本跟你没有话题，你怎么去教化他？没有办法的。他喜欢是电动啊，你喜欢是看书啊，完全两个世界的人，请问，完全两个世界的人，你说要结婚也不可能啊。你说要成要父子之间母子之间要沟通也很难啊，但是我们在这当中怎么样拿到平衡，怎么样就是要让学习跟他一起渗透到他的生活，产生有话题呢？这个是我们要去制造的因缘。你没有话题，他整天在那边玩，我们都觉得他没有意义，这个不可能切入他的，我们说切入他的内心世界啊，不可能啊、哦，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众生的世界的时候呢，其实是要跟他产生共同的话题在先，有了话题接下去什么都可以谈啊、哦、嗯。第二，有人以为呢因果善恶等法门是下智人下愚人所说，与我无关、哦、那这个是破无因果，那我想这个应该我们比较不会。第三，有人以为大乘佛法只要某部经或者是半部，大师讲，或者是某个佛号某个咒就好了啊，有些有了这些就等于一切佛法就会通，导师说这个其实也不是非常正确的哈、哦。那有人以为只要真实修行不用闻思经教，这些人导师都说都是欲图同归，怎么样呢？舍弃了无边经典，舍弃了无边法门，取一滴水而弃大海啊、哦！这个是非常不值得的。所以在他们个人来说，哈、哦，也许这样子的愚痴，愚痴哈、哦，没有过失还很小，但是对于整体的佛法的弘扬呢，却成为大障碍。这一类的毁谤正法，那是由于不是佛法的总纲，所以论上有说啊，或者经上有说，无慧之性增长愚痴啊，愚痴是如此的可怕。所以你看哦，下面大波涅盘经注脚三十二这句话也是常常我们都听到的。若人信心有信心，但没有智慧，这些人则增长无明。就是只有信仰没有智慧，增长无明。为什么？你什么都信而已啊、哦、那是不会抉择。再来，有智慧而没有信心，这个呢增长邪见。所以这些我们如何拿捏，如何平衡，这个是我们学习佛法，我想成佛之道后面呢慢慢会跟我们养成非常圆满跟一种开阔的心胸来接纳一切法，啊，一切众生。那这一点，我想成佛之道如果达到这样的效用，我们就值回票价了啦。哦，嗯，好，剩下五分钟，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吗？ 好，请说。哦，这个是佛教古代的量词，就是类似我们的公里数啊。对对对，但是这个游巡，我有查过，但是我现在忘了。但是它有一也是一个距离的一个古代的用词啊，古代距离的用词。现在的佛典有解释啊，但是是不是当初古代的用词哈，游巡，那这个是还要再考察哈。不过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距离的一个量词啊，距离的量词。还有吗？好。
啊。
嗯，
但是如果要到极乐世界，也是要住三界，
对呀、啊，对呀、啊。但是那一个到极乐世界去比较特殊，净土法门啊，在佛法里面，虽然它是超越三界，但是它是比较特殊的方便法门。为什么？它是可以待业往生的，比较不同。它的超越三界哈，它去到那边，就是你到极乐世界去的人哈。他阿弥陀佛没有讲说你到我这边的人就能够安享晚年，能够呢白头偕老，有没有这样？没有。去到那边是做什么的？继续修学。所以净土法门哈，我们厌离娑婆到那个地方是去哦，是继续修学。你修成功了还要回到哪里呢？回来度娑婆度众生呢？你看他不是去到那边就毕业了，他刚好要学习的开始。所以净土法门在佛法里面呢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方便法门啊。我们到后面大乘不共法导师会给我们介绍净土法门啊，还会继续。好，啊啊，对呀、啊，就好像那天我们上大智度论哦，院长后管法师在日本说，被人家问说，有没有一天全部人都变成出家当和尚了，我们怎么办？同样一个问题呀、啊，你想当和尚就可以当和尚，你觉得？你想处理就能够处理吗？还不见得修行的人都能够处理呢。你学佛的人要当和尚当出家人还不真的那么简单呢。所以我们上一节课不是有讲吗，出家有出家的规定的哦。你如果是缺少一个规定，比如说你是啊，就是你不是正当的男女啊，男生女生你不是正当的啊，你不是具备六根等等条件，也许你要出家都有问题，更何况出离三界。所以出离三界它是我们的大目标。当然佛是愿四度一切众生皆入无余涅槃嘛，这个是大理想。但是是我们是希望有这样的一天啊。但如果真的是有的话，我想应该是蛮好的啦。嗯，但是是我想我们心里有数啦，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一天哈、哦、嗯，好，是是是，修禅定啊，你先回去预习一下我们下次上课的，我跟你讲一下这个，来这边下就下个礼拜的讲义哈、哦，因为我知道好像台北这边的同学蛮喜欢实修的样子的，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好像你们都会问修禅定啊，修什么的。所以改天我给你们练习打坐，你们不要在这边哀哀叫哦。OK， 在74页这个地方开始谈怎么修习禅定。74页，你先，这同学哈、哦，有兴趣的人你先回去看，就是真正打坐哈、哦，静坐修禅定，它有一些调身、调息、调心的方法。最基本的就是注脚39，这个注脚39，你看它叫做七支坐法，你要先练习这些，要做好了哈、哦，才来说你怎么调我们的息，调的心， 就是你的前方边要先，比如说大家要来上成佛之道，你要先有一个心理预设，就是你乖乖坐的，手机要关好的，先有一个准备才开始听课，你才会得意嘛。那修禅定也一样，你全部的方便你具备了，你坐下去才能够有得力的。否则你心散乱，或者是你很多欲望很多需求，你想在定中得到什么功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一些预备工作要做的哈，所以这份讲义你先回去看，我们下次有时间的话哈，再跟大家介绍。我想大家好像蛮有兴趣的啦，哈，嗯。好，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大家有问题哈，下次再提问哈。好，我们下个礼拜是休息哦，啊，你不要来到说师父没有来哈，不关我的事哦，嗯。但是下次请大家记得来了哈。好，大家请合掌。我们先回向哈，先回向。你们好像归心似箭的样子，让师父真伤心。好，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以众生，
我等以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